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乌克兰国家电视台报道真善忍美展。2012年1月10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乌克兰首都加马画厅展开，参观者络绎不绝，1月14日的参观人数就达上千人，乌克兰各大媒体纷纷前来采访报道。乌克兰国家电视舞台在晚间新闻报道中说，以艺术的形式触动人的心灵，达到和谐的内在，很荣幸在首都迎来了真善忍美展。这些艺术家通过绘画的形式表现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酷刑迫害，在善与恶的较量中拷问着人的良知。乌克兰国家电视一台于1月10日晚间新闻中报道说，上个世纪末，法轮大法以其崇高的内涵在全球迅速弘扬，然而当信仰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中共党员的人数时，中共前任党魁开始了迫害。真善忍国际美展中这些油画是艺术家们基于对法轮大法的精神道德信仰而创作的。国家电视舞台的报道中引用画展举办者亚历山大的话说，大家可以看到这幅画，迫害者正在给一名法轮功学员扎针，这位学员丧失了意识，被强行摘取了心脏、肝脏等等去售卖。记者在报道中说，这并不是艺术家的随意想象，法轮大法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遭到迫害后，参与迫害的人以高额的黑市利益强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进行贩卖，令举世震惊。在电视舞台记者采访中，一位名叫戴维德的游客说，我非常喜欢那些反映迫害内容的画作，我想这应该就是画展所举办的实质所在，告诉人们很多无辜的人正在受到残酷的迫害，而迫害者却是当局。游客纳吉亚对记者说，这些画带着光明和爱，绘画者真的付出了自己的心。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中共在试卷中强迫对学生洗脑宣传。在四川广安市学生期末政治考试题中，有两道题无中生有的制造谎言攻击法轮功，这两道题的标准答案是 B 和 D，选择其他甚至不选择都是错的，必须扣分。该题目并唆使学生向中共政府部门、公安机关举报法轮功学员。当局在试卷中强迫考生诽谤一个信仰，蛊惑学生作恶，这是一个正常国家的公民难以想象的犯罪行为，也是中共侵犯公民信仰自由、煽动仇恨的一个明证。中共从建政至今，一路搞运动，从土改到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到迫害法轮功，每次运动都是舆论抹黑开路，煽动仇恨。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大陆实行全民洗脑， 小学、中学课本都写进污蔑法轮功的内容。2001年1月，中共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假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把中央电视台的自焚画面慢镜头播放，会发现很多破绽，如所谓的自焚女子刘春玲并非被火烧死，而是被军警用重物击中头部倒下。华盛顿邮报记者专程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采访，邻居说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练法轮功，邻居还说刘打她的养母并靠三陪为生。刘春玲不是法轮功学员。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指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并谴责中共以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中共打压法轮功至今已经12年多了，在世界上法轮功越来越受到各国民众的喜爱，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或国际社会3000多项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而在中国大陆却逼迫学生诋毁这个能使人道德高尚、身体健康的功法，还要学生去举报陷害法轮功学员，这无异于强制学生去颠倒善恶、去犯罪。长期生活在一个利用国家机器制造谎言的社会里，人的道德标准和思想判断能力往往都是畸形的，这不但制造着混乱的社会，更扼杀着人追求真理的本性。
殴打律师，凸显中共践踏法律。中共常常高呼依法治国，在国际上也声称建设法治国家。然而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中，中共所谓的执法人员为了阻止律师依法公正的辩护，为了阻止律师说出信仰法轮功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的事实，经常暴力殴打、绑架律师，把中共所谓法治的画皮包得一干二净。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国保大队警察因为怀疑法轮功学员宋志宇、王亚恒在牛鬼网上曝光了这群警察非法抓人的行为，于2010年12月绑架了这两位法轮功学员。国保大队长张旭增对宋志宇家人叫嚣：还敢雇律师，明天我们就去抓律师去。第二天，也就是开庭前夜，律师所住宾馆房间闯进两个人，对律师一阵殴打之后，抢走案卷、电脑、手机和鞋子。第二天开庭前，在法院门口，国保大队长张旭增等人当众绑架了两位律师。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执法者公然违法办案的情况下，法官居然视而不见，把两位法轮功学员分别判处3年半的刑罚。66岁的重庆老人江西清2009年1月28日在重庆西山坪老教所被狱警暴打得昏死过去，人都还活着就被警察强行火化。北京律师张凯和李春富受江西清儿子的委托，为他父亲冤死一事提供法律服务。两位律师在委托人家里了解案情时，被重庆市江津区政法委610办公室、区公安局江津分局及尤溪派出所警察等20多人非法拘禁、吊铐、殴打、审讯达5个小时以上。提供法律服务属于律师法规定的律师职业范围，律师依法行事却引来当局暴打，而带队的是政法委，随行的是警察，还有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非法组织。庞大的中共所谓执法队伍所行的却是黑帮流氓之事。中共害怕律师的依法辩护会将法轮功冤情大白天下，然而中共的拳脚打掉的恰恰是其法治的遮羞布和其对中国人民进行统治的合法性，将其罪行进一步展露无遗。
亲朋相聚说点啥，时至节庆，大小宴会和应酬活动也多了起来。亲朋相聚可使疏离的情感得到沟通，信息相互交流， 是必不可少的社会活动之一。酒桌上浓缩了一个社会的突出现象和人们的普遍观念，很多宴会的主题都与利益、金钱、权力有关，或者烟酒无度，或者勾心斗角、花边新闻、低俗段子满天飞，既伤身体又令人颓废空虚，许多人都对这样没有意义的聚会心生烦恼。中国的饮食、宴游文化源远流长，在各种节日和重大事件发生时，都会举行宴饮或者聚会游玩活动，目的却不只是为了休闲消遣、怡情娱乐。原始氏族部落在祭奠文化的时候，常常举行各种祭祀、典礼仪式，这些仪式往往有聚餐活动。农业出现以后，因为季节的变换与耕种，收获的关系更加密切，人们也要在规定的日子里举行盛宴，以庆祝自然和人的更新，而且强调设宴待嘉宾，无礼不成席，非常注重礼仪。文人雅士的宴游目的就更为明确，往往是通过聚会结交鸿儒高士，谈经论道，赋诗作画，提升自己的道德与文学艺术修养。流芳后世的《兰亭集序》就是王羲之邀请了40多位名士在兰亭举行野外盛会时即兴挥毫，乘兴而作。著名的《春夜宴》桃李园序是李白和众兄弟在春夜聚会时所作，其中的名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抒发了诗人反思人生意义、追求返本归真的思想与情怀。在以修身为本的古代，宴乐、游玩和郊游等一切活动中都贯穿着道德文化，人们不懈地追求着大道真理，提高自身的道德和艺术修养，达到超凡脱俗、尽善尽美的人生境界。那么今天的人们亲朋相聚，除了美酒佳肴，是不是也要不忘寻求有德之士的德音孔昭呢？在滚滚红潮中，还有谁告诉我们要逆流而上，尊道重德？如果有人给你讲真相，一定要静静地倾听啊。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找到师父了夙愿。赵连浩先生是韩国人，做了20年的法官后退休，去美国洛杉矶从事律师职业2年，于2002年回到韩国，在跨国律师联合事务所上班，现在是一家位于东非的坦桑尼亚矿物公司的董事长。赵先生外表朴实随和，2011年5月底来台湾师范大学学习中文。因为我很渴望参透大法，而师父李洪志先生是中国人，而且法轮大法的书都是用中文写的。他讲了来台湾的原因。赵先生说，他会讲韩文、日文还有英文，却发现中文是最难学的。他很用功地学中文，短短几个月进步迅速，听说读写已不是问题。从小家境富裕的赵先生家庭和乐，两个孩子都在美国长大，在名牌大学念书，一切顺利。现在他全家4人都是法轮大法学员。那么为何他会走上修炼道路呢？赵先生的父亲在世时盖了一座庙，父母时常带他去庙里，耳濡目染下，他心里也一直寻寻觅觅地想要修道。父亲每天早晨4点多就去庙里， 最后还是生病很痛苦地离开了人世。父母亲生病去世后，全家对佛教很失望。赵先生因而一直寻找真正的高德大法。他说，2010年11月我去了一座庙，听说庙里有一位开悟的高僧，我很想跟他见面，可是他已过世，我想只好在那里四处看看，然后就回家。绕到厨房的时候，一位烧火做饭的居士叫我过去，问，你怎么来这儿？我回答说，是来寻找能修炼的大法。他说，这里没有法可讲。这位居士过去十多年给高僧当司机，所以高僧的事他什么都知道。居士说，高僧的开悟是在很低层次上的，只是小能小术，没有法可讲。接着他说，如果你真想求法，我告诉你。然后他带我去大丘，给我介绍了一位中医。这位中医是高僧的特约医生，当时修炼法轮大法10年多了。这位中医仔细地向赵先生介绍了法轮大法，也教给他5套功法，而且给他一本转法轮。赵先生说，那天我熬了一整夜读完了，心里非常激动。过去30年间，我当法官当律师，在心中常问自己，法究竟是什么？这法当然不是我们人类现实生活中的法，而是真理，这真理都在转法轮那本书里。赵先生的身体很敏感，他说每天学法练功时，四周都有法轮一直转一直转的，身体被调整清理。赵先生感到法轮大法真是太大了，太好了。我跟大多数人一样，为了得法有很多的经历。我信过各种宗教，也练过20种以上的气功。然而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我所要寻找的，而且好些气功都是假的，骗人的。在我人生的后期才开始学法，虽然很晚，但我终于得到了，觉得真幸运。我看完了转法轮以后，其他38本中文版的讲法也在2个月之内都读完了。现在我理解师父是在末法时期为了救度众生来的。现在赵先生已经在读3遍大法书了。刚开始来台湾时，他住在新北市新店区国际学社，要走30分钟才到练功点。闷热的夏天，每天汗流浃背，半山腰的蚊子又多又大，练功时专门咬它，考验着它的心性。而且他又是一个人来抬，寂寞之心有时也爬上心头。一天他觉得很苦，想回韩国，他说，于是跑到百货公司吃韩国菜看电影。恰巧影片说的是不久的未来，从香港开始扩散像萨斯一样的传染病，很多人得了这病死了。后来我想到大法中讲的，决心在精进修炼。刚来台湾参加交流的时候，一句话也听不懂，现在开始听得懂了，放下心来的时候完全听得懂。我每个周末在101大楼广场前举真相展板练功和发传单，那里有成千上万的游客，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观光客，我们就向他们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在韩国，有钱人的话题大概就是打高尔夫球、股票和女人。赵先生为修炼前，每天喝酒，还有漂亮的小姐陪着，唱卡拉 OK， 周末假日就去打高尔夫球，打了30年了。他说，不但白白虚度年华，而且脊椎也伤了。他认为修炼后最大的改变就好像是得到了重生，除了身体变好，不好的欲望也没有了。修炼后感觉一瞬间价值观思想都不一样了，他感到得到了真理，知道了人要返本归真，每天的生活很充实，很有意义。
下面请听风雨 沧桑。
阖家团圆日，千家万户难团圆。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成千上万的善良好人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坚持做好人，被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看守所等地酷刑折磨。至今已有3478名能核实姓名的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又是一个新年到来，然而团圆却成了千千万万个家庭无法实现的梦。以下是近期的几个案例。山西侯马市电气土木工程师法轮功学员陆海星于2012年1月10日凌晨3点多被山西晋中监狱迫害致死，年仅45岁。陆海星生于1966年7月6日是山西侯马省建一公司电气土木工程师，是当地本行业的技术权威。陆海星1米7几的个子，在迫害前体重190多斤，身体非常健康，没有疾病。家属询问，监狱就说突发脑淤血。从监视录像中看，发现3点15分左右出现异常，被同事狱友发现。4点20分狱医才到，人已经停止呼吸。据悉，监狱有意安排心狠手辣的犯人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恶警公开唆使包家，要大胆管理，出了事儿由管教负责。迫害手段主要有暴力转化、强迫放弃信仰、关入禁闭室或无限期关入严管室、遭殴打、长时间罚站、剥夺睡眠、戴镣铐等残酷折磨。至少4名法轮功学员在凌虐中失去生命。刘志斌又名刘接运，2004年7月22日晚被铐着遭恶人毒打，当场死亡。王志刚40多岁在晋中监狱被监狱警察指使的犯人几次毒打，致使右眼失明。王志刚真诚、善良、宽容，助人为乐。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曾在98年8月全国发洪水期间，几乎拿出自己所有做生意挣的钱，捐款15000元。当时《太原晚报》报道了他的善行。刘荣华，女，47岁，原大连水产学校教师，硕士研究生毕业，副教授职称。他的文章曾被刊登在中国百科全书上。就是这样一位在教育工作中恪尽职守、一心为他人着想的好人，却仅仅因为信仰真善忍、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到中共迫害。2012年1月9日上午，遭2年非法劳教监禁的刘荣华被从马三家劳教所劫持到大连姚家看守所后，又遭大连市中山区法院非法庭审，中共当局预谋对其非法判刑。2名正义律师为刘荣华做了无罪辩护，指出此案是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典型案例。公诉人起诉刘荣华的所谓事实和大连市公安局当初劳教他的所谓事实是同一事实，刘荣华行使信仰和言论的权利根本不应受到惩罚。说白了，犯法的不是刘荣华，而是这些执法者。当刘荣华走出法庭时，一位亲友情不自禁地高呼：刘荣华无罪，立即当庭无条件释放，连续惩罚执法犯法。其他的亲朋也纷纷痛斥不法人员：信仰无罪，信法轮功无罪。刘荣华的父母也喊出自己冤屈的心声：我女儿无罪，我女儿是好人，到期不放，执法犯法。喊声引得路人纷纷驻足，有的亲友向路人诉说刘荣华所蒙受的冤屈。09年9月，刘荣华被青泥洼桥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刘荣华多次遭抻刑等酷刑折磨，被迫害的出现心脏病症状，医生说再晚送2天 人就没了。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最可信赖的人，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感叹可信赖的人越来越少。下面几个小故事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慰藉。母亲给儿子找对象。一次，一位法轮功学员在街上给一个中年妇女讲法轮功好，这位妇女听完后拉着学员的手就往旁边她家的门店走。原来中年妇女是一户外地人家，早知道法轮功学员可信，想托他在本地给自己的儿子介绍对象。这位妇女说，如今这个社会都变成什么样了，我对面开的是一家小旅馆，据说是一个警察开的，每天晚上都来一些年轻姑娘和一些坏男人在这里住宿鬼混。一看到这些，我们就为儿子找对象发愁。我们一家都知道练法轮功的是好人，我们也是正派人家，儿子今年25岁了，想找一个修炼法轮功人家的女儿做儿媳，我们就相信他们才是好人。听说这样的儿媳孝敬老人，善待公婆，相夫教子，邻里和睦，现在的社会这样的人太少了。我今天遇到您也是我的造化，希望有合适的您给我儿子介绍一个。
独具慧眼的民营企业老板。小莲所在的公司是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年利润几个亿。公司里有个重要部门质检科，上对老板负责，下对工人负责。虽然工资不算很高，但油水非常大，把出产的货物的纯度在报价单上一日上调 0.1 个百分点，一天几千块钱就出去了。很多人都想进这个部门，但老板选了法轮功学员小莲担此重任，因为老板知道法轮功修炼人不会以权谋私。果然，小莲尽职尽责，处事公正无私，工人们也从内心里敬佩他，很配合他的工作。这位民营企业老板可谓独具慧眼，因为他深信法轮功学员的人品，而人品其实是最有价值的。
都说大法好，今天我看见了。有一次，法轮功学员金秀到街头超市去买东西，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原来是一辆汽车把一个8、9岁的小女孩撞倒了，女孩躺在地上大声哭叫。这时女孩旁边已经围了一群人，却没有人扶起女孩。司机看到这情形，就想发动汽车溜走。金秀心里非常难过，赶紧跑过去扶起躺在地上的小女孩，并拦住了司机。司机骂她多管闲事，跳下车来推她。推拉中看见金秀身上携带的真相光盘，司机吼道，你这个法轮功居然还来管我的闲事，我马上报警把你抓起来。金秀理直气壮地说，法轮功要人做好人，不像你撞了人还想跑。这时女孩的父母和警察都赶来了，家长对金秀再三感谢，司机不敢说什么，却指着金秀身上的真相光盘告诉警察说他是法轮功。警察拿过光盘看了看，说，都说法轮大法好，今天我亲眼看见了，也相信了，这张光盘就送给我吧。顿时身边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对于个人、家庭、一个社会，最值得追求和倡导的，永远是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衷心祝愿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能了解真相，让自己的人生多一些轻松坦荡，让我们的周围多一份祥和温暖。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